晴天霹雳啊，我读过米特福德的第一本书《妙趣横生的回忆录》《女儿们和叛逆者》，特别喜欢。我说，那万一哪天这本书没有合同约束，请马上告诉我，不管他们付了多少钱，我加倍付。令坎迪达惊异的是，在德卡交了大部分书稿后，霍顿想要解约，他们最好的编辑都被写防腐的那一章吓坏了。他们的律师也很担心此书会引起法律纠纷。我像第22条军规结尾的约瑟莲那样跳了起来。而当我见到德卡时，我又像约瑟莲一样，这会是军规一开始的约瑟莲，对他一见钟情，哪怕是最不像随军牧师的德卡都想不到。美国人的死亡方式的出版过程完美无瑕，内容上没有编辑观点的冲突，因为我们想法完全一致，谢天谢地，书名完美。构思独特的设计师珍妮特·哈尔佛森当时已经凭他为《生而自由》画谜一般的封面设计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。他对此书的设计堪称我所见过的封面设计中最好的象征，用葬礼花圈上的花围成一个美元符号，它说明了一切。而且德卡也确实是一个绝佳的营销者，他准备充分，一口悦耳的英国上流社会口音，很会逗乐。碰到殡葬业有人不知好歹竟敢指责他，他会驳斥得他们落花流水。这本书一路蹿升到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，德卡也被送上八份女王的外号。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这本书出版的人来说，这本书在最好的时机获得佳绩，还有双重的满足感。国会通过立法，令那些殡仪馆老板至少收敛一阵子。30年后，我们因重探美国人的死亡方式的出版而再次审视这个问题，发现情况又倒回去了，事实上比过去更糟。在我保存的那本《美国人的死亡方式》上，德卡用他典型的幽默写道，感谢你让我比殡葬业的人更有钱。1963年妮娜的母亲去世时，德卡的书尚在校样阶段，我因而对操办葬礼有了切身体验。我和妮娜去了河滨的西岸犹太纪念堂，她要看看传统的普通松木棺材。表情严肃的销售员带我们穿过几英亩雕工精致的白花花的石棺，一个比一个丑。妮娜显示出真正的毅力，经过好几个不令人愉快的来回，她非常不情愿地打开一扇隐秘的门。阴暗的室内放着两口松木棺，她知道她睿智优雅的母亲要的就是这种棺。她选的那口棺顶上有一颗木质的大卫星，她要求把大卫星去掉，因为她母亲完全不信犹太教，有了它会不开心。我们这位销售员剑囊里还有最后一支箭，他解释道，这口棺材是新泽西的一个宗教团体制造的，他们不允许他毫无装饰地卖掉。我们多付点钱怎么样？我提议。于是我们多付了75美元成交。要不是读过美国人的死亡方式，我们早就被他扰晕了。德卡又跟我合作出版了六本书，包括自传《过去的小冲突》，但我们之间并无冲突，即使他在我看到他要过分夸大叙述而干预提醒的时候发牢骚抱怨，他也都会承认他需要提醒。那些年和他交往中，我最喜欢的记忆是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的好几件事。德卡，我告诉他，这篇太好笑了，我个人不反对，但我必须指出里边说的每一件事实都是错的。写出你的版本吧，他说，写准确，如果一定要写的话。我的确不得不写，我时常唠叨他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全力以赴，然后看看能占到多少便宜。长达40年的交往中，我们都喜欢日常的拌嘴，争论谁是咬人的，谁是被咬的。他给我的大部分信开头都是亲爱的伤口。根据我的说法，你可以认为他咬了我很多次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无法说出他的版本。毫无疑问，德卡·米特福德在重要事情上都是诚实的，他真诚慷慨，我行我素， 又总是好玩的要命。我和他女儿康斯坦西亚·罗米利，人人都叫他小不点，至今仍是好友。小不点的两个儿子是詹姆斯·福曼生的，他是民权运动中的黑人领袖，出于政治原因不能和白人女性结婚。德卡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某个南方人要求他回答，假如他女儿嫁给那种人，他会怎么想？他的回答是，哦，他要是能嫁就好了。德卡只是坎迪达介绍给我的许多作者之一，其他还有约瑟夫·海勒、布鲁斯·杰伊、费里德曼、华莱士·马克菲尔德、威廉·加迪斯、罗伯特·斯通和约翰·契佛等。坎迪达和我只相差一岁，我们一见如故。虽然我们的出身背景和性格相差极大，坎迪达是西西里人，他为此自豪，尤其喜欢西西里人那种冷酷的报复心。他身材矮小，胖乎乎的，气质庄重，总是一袭黑衣，活脱脱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走出来的人。他低沉的嗓音好像经常充满了末日和痛苦的感觉。那些孩子，那些孩子，他喜欢这样喊，还真的捶自己丰满的胸。他本人没有孩子，迈克尔·柯达后来这样写他，所有作者都像孩子，但他的作家都是他的孩子，他对他们的感情就像是母亲对孩子。他确实结过婚，有两次，但都是灾难，其中一次还是由我和妙丽尔在我们家设的婚宴，但没过几个星期，新郎去了洛杉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让我想起乔治·艾略特的丈夫，比他小20岁的约翰·克罗斯，在威尼斯度蜜月时，从他们下榻的酒店窗口跳进大运河。我们这种在小圈子里被视为结盟的关系，在60年代中期，因为《时尚先生》杂志把我俩称为出版界话题制造中心，而算是正式加固了。这虽然能令我满足一时，但与我们看待自身的关系相去甚远。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非雄心壮志或者对公众关注的渴望，而是因为我们都视书如命，且品味极其相似。我们都保持着基本的信念，作者是第一位的。坎迪达住的小公寓离我们家仅隔几个街区，我住在50几号街之间的第二大道一栋破旧的褐砂石公寓楼里，占了一个楼面，我们有漆成蓝色的地板，前面后面还有老式的太平梯。哪天他生病了，妙丽尔或我会送一碗我们自家炖的鸡汤过去，要是我们临时有事外出需要有人看孩子，他就会蹬着运动鞋过来照看小罗姐。碰到问题我们会彼此分享。我们的好朋友埃琳·梅耶·塞尔尼兹克经常说，我们会为对方洗衣服。1957年8月29日，坎迪达寄来一封短信，上面写道，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约瑟夫·海勒的第18条军规书稿。大约一年前，他在《新世界写作》杂志上发表第一章以后，我就一直关注他。他在《大西洋月刊》《时尚先生》等杂志发表过一些东西。下周一起吃午饭时，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情况。此致，坎迪达。随信寄来了大约75页书稿，我被其中的声音、幽默和愤怒所击中。我们报价500美元买下优先出版权。其实杰克·古德曼刚去世几个月，整个编辑部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固定章法了。要是我说我想做这个，没人会有兴趣说不。乔和坎迪达决定等书稿写得足够长了再签正式的合约。